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蒙。
哎，我是阿贵，大家好。
哎，我们上次在讲怎么用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传福音，正讲到独生子呢，给阿贵一枪戳乱了阵脚啊。今天蒙哥再回头整理整理啊，本来想听听看前面是不是已经讲过这个独生子，但是后来呢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去看看自己老年痴呆症到底到什么程度。哎，我还是就当他没讲过吧。那现在蒙哥这个办法呢是讲道用的，其实不是个人布道用的啊。在讲道的时候呢，我觉得比较有效的办法不是叫别人跟着我，而是我先在他脑子里装个东西啊，我在给他解释那个他比较有兴趣对他来说比较有挑战性的观念的时候呢，我把一些其他要告诉他的已经讲完了。
对对对，
所以当听懂这个观念说哎呦，假如神真的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我实在是取不出一个更好的名字了。所以这时候他不但对于独生子这个词他就比较能够不分心啊。我们看他说过独生子这三个字很容易一样让人家分心，他马上就想说像你刚才讲的是他妈到哪儿去了，是不是神怎么可以有独生子呢？所以我们把他挑出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比较有兴趣和我们
谈。那你这种做法是不是就是有了借题发挥的嫌疑了？
这阿贵，我们传道的人除了借题发挥，我们还有什么本事？
就是这个，如果这是个招的绝招的话，我们要学了。对，因为我们现在慢慢我们读圣经，比如说我们要认为神的一字一句都是念尽的嘛，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讲到读圣子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字往外伸了，而不是从别的地方往这个方面，在这个时可能要。要有些训练才能够讲的。
就是你看这个神造的一切东西，他的大脑里边这些神经元呐、那据说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研究，当研究对还是不对我就不知道。他说美国与加拿大所有树木的树叶啊，每一片与另外一片之间都有连接，这个是人脑的这个复杂性
啊。
最近听我太太她去参加个医学课程回来讲的又比这个还要夸张了、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总之呢，神所造的一切东西，那是你可以从这儿进去，可以从那儿进去。
好啊，
它通通都连在一起，这个叫做活的嘛。它活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要用一个死方法去讲它。你可以从宽的讲到窄的，从窄的讲到宽的，从近的讲到远的，也可以从远的讲到近的。
能够这样做，可能还是圣经要熟嘛。
哎，其实不是，你主要就是说，要明白我们这些臭老九的思维方式。
啊，这个
对，什么东西让我们 boring， 什么东西让我们就是耳朵就关掉了，就不愿意再听你了。我认为你讲的是陈腔滥调，你讲出来我真的想是陈腔滥调，那我就不听了。你讲的再对我也不听。可是一旦我的思想被你猜中了，我心里面对这个东西的嘲笑被你猜中了，真从这里入手，你给我提了个问题，我觉得这问题太简单了，哎呦，一打下去才知道我不明白，那我这个骄傲的臭老九呢就愿意听你这个老八路讲。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功力啊，不太
还好了，还好了。如果能够把这个独生子的观念照着我们所要告诉他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跟他解明白，那他已经差不多了。那剩下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说神到底做了这一件事情没有？神做了这件事情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为什么信了这一个呢，就可以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还有你提出什么凭据来神真的这样做了？
这就很讲起来太多了吧，你十五分钟可以讲不完吧？
当然十五分钟讲不完，但是没有人叫你定十五分钟，你就跟他说我跟你聊聊嘛，你干嘛给自己定个表？我说五分钟好不好？我说我们就聊个五分钟，然后你看他聊得挺投机，你就说哎呦，这我们聊得还挺投机的，哎，你有没有兴趣继续听下去啊？
你总是要抓住他的兴趣，反正是
对他只要有兴趣呢，他就会说愿意。像蒙哥也是一样，蒙哥看见今天来者不善，大家都心急气躁，说我们今天四十五分钟就一定把它讲完了，三十分钟好不好？好好好，通通跑，你讲几分钟我就说几分钟。讲的要是我觉得他的注意力被我拿到了，我还没讲完，我就开始跟大家借了。你借五个五分钟，再讲五分钟，可不可以呀？啊，他们大家都点头，那你就再讲吧。那讲了超过五分钟怎么办呢？就再借五分钟。那再借五分钟还不够，可不可以再借呢？就为什么？
技术沟通中心的话，就有人摇铃了。
摇铃啊，你摇铜铃，我摇圣铃。因为你看，听的人如果是二十个人，你借一次五分钟，其实就是一百分钟嘛、
哎，
是这么算的。
有点那个，但是你的讲的有趣。你看到下面已经有人在目光闪了的时候啊，就早早下台了。
哦、那当然。
像阿贵经常这样。
那当然，那你有时候就是撒旦在动摇你的信心、哦。你要知道，他看起来没有听，实际上他是在听的。
除非就是一锤子买卖。讲完就了事儿，别人再骂也不管他，这样还可以。
你不用事先跟他定多少，你事先打的主意呢是说短短的讲完、嗯、但是看着谈着投机，他兴趣很高，你就问问他我们可不可以继续讲一点。当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剩下的中心疑点就是说神到底有没有曾经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他也同意这是个问题，就是到底神在人的历史上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件事情。这时候他基本上已经离救恩很近了，因为他的问题开始聚焦了啊。传道人传福音的时候，尤其福音性的讲道，你必须知道怎么样帮我们的人呐、啊，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的思想给他聚焦，聚到福音的中心上。
对，
他同意你这个聚焦的时候，他已经离福音非常非常近了。整个的问题在于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假设呢，是真的曾经发生，还是他永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天堂那样的假设？他如果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用心就简单了啊！如果他同意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做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会跟他讲，我从前和你一样，我的假设一定是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思想过，我老以为神以及神有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呢，是一个观念的神，如果观念上不存在，它就是不存在，因此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可能，我们的确你寻找神，要是我曾经给神一点点的机会，看看神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把我们寻找他的办法都给定好了，那就省好多事儿。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光在这边想有没有罗马，你不去走走那个大路，那不是很傻吗？他一旦听到这里，你再跟他讲说哎，这句话是哪来的，这是圣经里面来，之所以有这样奇特的思想啊，那神一定想的比我们还周到，比我们还仔细。
哎，等一下，你一说你跟他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把圣经翻到给他看？
哎，不见得，不见得，我总有机会告诉他是这句话其实是
圣经来的。
对，然
后再把圣经拿出来，还是先拿出来、
啊？怎么样都可以。哎，再把手机拿出来也可以。
就是如果我就说，如果他先把一本厚厚的圣经放到面前，翻了半天，翻到这一句话再跟他讲的时候，
你像我没有智慧型手机，借他的手机他都愿意借了。
也就是说，最初讲的时候，请把这段圣经给他看。
不知道，那看人呐、啊，对不对？他如果已经是来过查经班的，或者已经是有一个有点根底的慕道友，那就好办。如果我打定主意要这么传，要用这句圣经来传，那尤其我在讲的就是开头我就说不是个人工作，而是讲道的工作。哎，那这个顺序下去就一路对我们很有利了。
就是开始把它引到圣经上的说法，还是说先从历史上来讲？
这两个是一起讲的，因为他必须要知道圣经是一个历史、
啊、
是一个已经记载了的事情。哎，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曾经发生呢？因为真的有这样的记载，记载是真是假你就别问了，因为你还没看过嘛。我们又来了，你不能直接去判断这个记录的真假，你得先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记录。一个神要这样做，这个办法让一切信他的就能够有灭亡与永生的分别，这个做法，这个说法，这个想法，那光是为了预备他的实现呢、啊，神就预先都写好了，你这样到了时候才能信嘛。 那我也常常问大家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来了和耶稣基督是一模一样，讲的话、做的事，甚至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通通都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他以前呢，没有旧约圣经，从来没有任何的预言，那你还信不信他？
这值得怀疑是吧？
对，我怕都怕死了，这人到底是什么？是个外星人吗？是什么？因为无从判断他这个超过我这个渺小人的本事啊，让我惊奇的一切本领啊，到底它的来源是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他也希望我们去判定他。所以这件神所做的事情，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件事情，那是用整个的旧约圣经，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来预先替你记好的。那如果他能够听到这么远呢？那其实我们那天讲到，恐怕已经讲了，就像今天的节目一样，已经过了好多时间了。但是至少这个抵打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再看，要么我们今天把旧恩再很快的能够收个尾，要么我们下次呢再复习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讲，因为这样子他就不断的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在领着他们往前走。起先是你要去猜他的思路，你猜他有一个大误会，就是这个他，你猜他独生子这个词让他绊倒。你如果猜中了，你讲的是他有兴趣听的，那就开始他的思路跟着你了。你讲完他会说，哎呦，哎，你抓我们心里面的思路抓得很准了。其实不是啊，真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没信主，你一句句的跟我讲，我真的是没有耐心。可是你要是你能够一下子凭空抓住我心里面那个嘲笑，那个猜疑，那个看不起啊，并且从那里讲出一些我没想到的东西，你问问我，我发现我答不出来，哎，那我们就有戏可以唱了。
哎，
那这个观点打好了之后呢，嗯，你可以再往下讲，或者是下一次题目，或者是什么？为什么这一个工作要做成这样？为什么这个工作这么有效？他把自己装在人的样子里面来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他为什么不装在别的样子里边呢？他为什么不用别的法子呢？
这就海阔天空啊，
是
不知道讲哪去了。
你大概知道说每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面总有一些漏洞，总有一些误解，他开始进入这样的思考，他的思考就成为有价值的思考，你就可以顺着这个路数呢，把他一步一步引到救恩的路上，这样他信主的时候有很多最基本的问题他就不会再问了，想为什么这样做啊，啊，那个没道理有道理啊，这些问题应该都在这样的福音讲台里面一项一项的把它推倒。所以呢，这个从讲道来讲啊，就像你盖房子一样，你总是有地基、有柱子、有墙壁、有窗户，对不对？有的东西你是少不了的。我以前有个老祖母，但当然每个人认为少不了的东西不一样啊。太太的老祖母啊，她是台湾乡下人，她生病我们会去看她的时候，我们推她出去走啊，对面公寓在盖房子，盖这个楼房也不是特别高，大概盖到四层吧，她就讲，他说我天天看他们盖房子，哎，我就看不见，就看不出来他这个便所，就是他的厕所，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盖在里边的。每个人他认为有一些一定要在上的东西，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没信主的时候有一些一定要被更正的观念，从那边去更正他，更正他，因为这个观念在他心里面，这个误解在他心里面，他自己没有感觉，一句圣经的话就把它显出来了啊，就给我们一些入手点，把这个都弄清楚，他读圣经他就很清清楚楚了，都摆对了，他剩下一定是非常现实的摆在他眼前，你要么就接受，要么再把他推开，那这时候你的步道就是比较有效啊，当然这往往不是一次两次啊，因为我们心里面成见很多啊，但是真的要用三章十六节的话，我总是从这里开始啊，一个是信他的，一个是独生子，然后在下一层才讲说神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一个信一信他就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不但灭亡需要被解释得很清楚，永生也要被解释得很清楚，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要灭亡之前要死亡之前再做的呢？也不是，对不对？这里面好多好多的话就慢慢讲下去了，所以这是我给的层次，能和你们受的那个
像蒙哥这种想法真的很好，但是很难学啊，因为那个我们当时的课程你就按照那个一半一眼的也就那个走下去了，
对，
初学比较容易吧。
那你觉得灭亡这个词怎么解释最清楚？
灭亡啊，
不至灭亡。我们这样说好了，你先要决定说怎么样的解释或者怎么样的讲解能够引起人家的注意，然后才能再讲到你上一次讲的这个所谓灭亡呢，就是死了以后再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的这种。
是这样的，
嗯，
以前讲的嘛，就是说死两次的，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魂吧。灵魂在死实际上不是真实，实际上也是永远存在的一个痛苦的过程中。这个是按圣经上字面意思上去讲的。那刚才我就想到那个，有点灵感，就是想到那个文革的时候啊。文革的时候，这些人真的是被斗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啊，
斗得又臭又烂，
他们很想死掉了。很多人他就跳楼啊，就死掉，因为死掉就完了，对不对？死掉完了以后，但是他的后面把他灵身搞得很臭啊，遗臭万年了，就是说还死也死不了，这就叫灭亡，对吧？死掉以后，一味死掉没死，实际上后面负面的东西，那些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这个存到永远的。
而且你越是这样的，人家越把你的东西翻出来。
这样和圣经的灭亡是不是就稍稍有一点可比性了，对吧？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现在美国人呐、你要出来竞选总统啊，你最好先打算好。你不竞选总统呢，你那些又臭又烂的事情没人去挖。你一出头，尤其你是比较保守派的，他马上所有的新闻记者动员一切力量啊，就把你的祖宗八代的档案全部给你翻出来。你要是有什么婚外情、公款用向不明白的东西，那一定曝光。一曝光，你吃不消，你就打退堂鼓。那个有点像你们文革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没经过文革，我没看见，所以你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连起来有一点点吃力。我大概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比较能够连起来，还是跟马老爷的话，什么与天争啊，与人争啊，其乐无穷。人家跳楼，他还在其乐无穷。
那蒙哥，你讲一讲这个灭亡。
我讲的办法都是最赖皮的办法，叫一切信他的。哎，他不是说不是死亡啊，那么这么一提出来呢，就会提醒他们说，哎呦，我刚才读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想过这个灭亡这个词到底什么词。哎，死亡的英语是 death， 灭亡的英文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
我
所有的福音朋友，不管他托福考多少分呢，他都傻了。这样我就先抓到他的注意力啊，就好像吃饭的时候，这个广东人要先喝汤，说是暖胃，对不对？北方人先吃点小菜，说是开胃。那当然，这种东西我都是，现在我发现讲到的时候，尤其要对那些姐妹哈，一交代再交代三交代。哎，我前几天去一个退休会，那里面有一位非常非常好、非常可爱的台湾姐妹，年纪跟我差不多，那就是怎么讲都不听。也不是不听，怎么讲都没用。哎，我实在是非常喜欢他，可是我看他就摇头，因为我每一堂前面都讲说，你要是知道答案就不要讲
啊，
对吧？我们问问题的规矩是这样，你真知道答案你就不要讲。他们当然就哈哈笑，我说你一讲了别人就没法想了嘛，尤其是像你这样子的啊，我们台湾来的好姐妹，圣经又熟，从第一堂到最后一堂，她没有一堂她不抢着答的，这挡不住，你知道吗？因为她是好学生嘛，玛利亚，一面听一面答。灭亡的英语是什么？要弟兄姐妹合作的话，那知道的人不说的话，那大家就会想了，英语给他拼出来啊，就是巴黎
啊，
对吧？Parish，
对，我听过，但是我没记下来。所以我是你要讲的时候，我不会在下面给你讲
啊。那最好了啊，那你就跟你这个阿贵嫂稍微交代一下就对了。你把这个布置好了再说。Parish 这个英文单词什么意思？
讲一讲吧，
对吧？你如果直接告诉他们说，哎，灭亡跟死亡不一样，你一点空间都不给他留，让他自己思想思想，那你这个讲到虽然讲的东西是一样的，效果不见得好。我们既然把这一句这么好的话提出来，那你总得在每一个要点的前面稍微卖点关子，提醒他的注意力嘛。
对，
他们这个长久啊、品酒的人啊，他们要比赛，那你不能说，哎，这个每一杯都很好，我就一口口喝下去，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拿起来就喝，要把酒杯子晃晃，用鼻子去闻闻，再轻轻的尝一口，还不能咽下去，就要吐出来，再用水呢，就漱漱口，才能下一盅。对吧？你每一个词都这么好，你一定要回到那个还没信主的时候他的误解，那你要让这个误解凸显出来，你就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死亡。哎呦，这个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他怎么说不是灭亡？这灭亡跟死亡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啊？不信主的人他开始点头了。哎呀，这个中文看不出来啊，英文圣经瞧瞧吧。哎，灭亡的英语是什么？你不管这个关子怎么卖啊，就让他们有一点时间注意到这个不一样。等他注意力都够了，那你就直直的解释就行了。哎，圣经所说的死亡呢，是我们肉身的停止活动啊，停止存在，开始腐烂，甚至还不知道你心不跳的时候叫死亡。人一生下来就开始死啊，这随便你要去讲多少怎么讲。你孩子什么时候停止发育了？我们说，哎呀，这个五家有女初长成，18岁了，是不是？长大了，他不是叫长大了，开始死了。那灭亡是什么呢？哦，灭亡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人人都有
意思
什么他就猜不到了。哎，一死，哎，这就是基督徒不能答的时候，人人都有意，他不是人人都有一命，上帝很公平，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的是吧，死。然后他说死后且有，哦，这是话就有学问了。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不是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吗？圣经说死后且有，哎呦，那死后还有什么呢？论功行赏吗？死后且有审判，审判的什么啊？审判我们的灵魂。因为你总要把这些圣经超重量级的话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放在他心里，这些话会在他的心里面产生功用
啊。
我们信主之后看到这句话呢，真是心惊胆战，这句话怎么这么清楚，带着这么大的威胁力？可是从前没听过，也许是听了没感觉啊。但是总之，既然将来听到，你要把这样重量级的话呢，常常摆在人的心里。死后且有审判，审判我们的什么？审判我们的灵魂。哦，那我现在就明白了，什么是灭亡？乃是对你灵魂的一个永远判决。为什么加上永远这个字呢？因为人你肉身死亡的时候，你的灵魂还在往前走啊。肉身的存在消灭一定是暂时的，而讲到灵魂，无论干什么它都是永远的。我们人为什么知道永远？实际上是灵魂里的知道。那这时候当然就顺便把这个啊，到底有没有灵魂呐、啊？人死灯不灭怎么办呢、啊？哎，你用各样的办法去把它说说嘛。因为现在连不信主的人他对这个东西都很有兴趣，那管他是哪一路的这个牛鬼蛇神写的书啊，好多人在讲死亡之后他那个啊仍然有知觉的现象，有人看见这个，有人看见
那个。对，
那
个灵魂不灭，就是有，因为现在开始国内的有些什么奇幻的那些什么那影片啊，他魂魄要灭掉嘛，但那种的话这个还不一样，对吧？我就是说，你因为你要是这样讲的话，他们可能会因为他看到国内的一些，
你要是心里面知道他们可能有这种倾向了，那也很简单。他想科幻，你就把科幻讲一点。你说我们科幻里面呢，在想说人怎么样让这个魂魄也不见了，有各样的办法让对方的这个灵魂不存在了。你别胡思乱想，这里所说的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就表示啊，这个灵魂的消灭跟身体的死亡是不一样。身体死亡的时候，神是让你自由发展，对不对？哎，你也认为神不管你，哎，总之你死的时候，上帝不见得在你面前呢。灵魂的灭亡是眼睁睁的、活生生的，神亲手坐在你身上的，而且是集体一次性的永远处理，这个叫做灭亡。把这个观念跟他讲清楚就好了，不用讲理的。把这个图画凸显在他面前，神要做的事情。只有神能做的事情。
你要讲到在启示录一样，把它扔到那个硫磺、
火湖洗温泉的。你当然要讲是可以了。
你这是一种，
这没什么不可讲的。
看得见一种形容啊，实际上那个灵魂永远，哎，这个事情太又讲多了嘛，这样讲不完了。我你说讲到什么时候为止，点到为止，让他。
你讲到他们，你觉得他们心里面听见了为止。他觉得对他心里面构成威胁的，就像你管教小孩子什么时候为止，你再不乖我叫公安来把你抓去。还不行的话，你就形容公安把你抓去之后是怎么情况。他要是还不行，你抓去他不放你出来。你要是一看说公安把你抓去，哎，有效，那就不用再去形容了。这个灭亡在硫磺火湖里面那个地方，虫是不死的，那是火是不灭的，那是不是表示我们这个灵魂就还存在呢？这当我们说灭亡这个中文字的时候，给我们印象是不存在的，
对
不对？是灵魂的死亡。 那与肉身的死亡比较起来，灵魂的死亡这个观念很好用，他们一听就知道这是第二次的死。可是圣经讲第二次的死是不死的，不但你不死，那吃你的虫烧你的火都是不死的，这麻烦。你要讲当然是可以讲啊。那今天我们跟知识分子，那今天我们跟知识分子传道常常不讲这个，其实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自己心虚，一讲了觉得别人大概信不来，别人听了会反感啊。那这个东西需要祷告，只有我们自己。这你也晓得，从前美国人呢，他们这个乡村布道都是讲这个 fire and brimstone， 硫磺火火，讲到你害怕为止。这没什么不对的，我们本来就应该害怕，但是我们心虚呢，往往就不敢讲了啊。反正我们现在要他知道的就是说，灵魂的前途，灵魂永远的命运是在乎信不信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件事。那灭亡这个观念讲了呢，哎，什么叫反得永生呢？你会从哪一个字开始讲？
应该叫从生开始吧。
啊，你从生开始。这个我基本的观念还是和我们上次节目所说的一样，我从那个有误会的地方来讲，因为永生这两个字其实一听明白了。
你要是从永开始？
也不是。
哎，
第一个字我要讲的是得。
哦。
人家说我是赖皮，
反正是阿贵跟不上。
小学生程度传道啊，以前台湾有个叫《国语日报》，我们小时候都看了，旁边都有注音符号，就最简单的字开始讲。什么叫做得永生啊？得永生跟变永生是不一样的，得永生跟这个进永生也是不一样的。进永生就是说一张门票啊，你因为信我，你给我个面子，我给你个面子，叫进永生。变永生呢，就是你坏人变好，好人变坏，毛毛虫变蝴蝶，不管你说怎么变都叫做变。得永生就不一样了，得永生就是原来的你加上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叫做得。那什么叫做得永生呢？就是这一个生命是像圣经讲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没有败坏没有黑暗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你死后才进入的一个迪士尼乐园啊，这都是我们的误解，而是你现在信他就已经不致灭亡，而且得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永生。这个永生在你里边的时候，你是会有体会的，你会真晓得我现在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是说我好人变坏坏人变好，也不是说我受洗我的罪都掉了，而是我里面真的多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是从这个观念去讲，那当然这一讲就可以讲一堂课，可是这个基本的观念，这个基本的重点一定要给它厘清了。这个永生是一个不会坏的生命，里面没有恶意的生命，是一个本来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会让我去做的，本来我看见人家没有怜悯，本来埃波拉啊要征求志愿者我绝对不会举手的，但是这个永生会让我举手。我星期天一定要睡觉，这个永生会叫我起床。我原来是个大反对派，这个永生在我里边呢，我就发现一切的事情对我来说熟悉了啊。你到今天叫我跟你讲道理，为什么创造论有道理，为什么我看见这个永远的国度啊天国这种事情有道理，我不能跟你讲出道理来，但是我跟你说我看过了。为什么？我这个永生是从那里来的，是回到那里去的，我还没去之前我心里面就充满了把握，清清楚楚，从不信到信啊，自己跟做梦一样，好像一瞬之间我整个的观念改变了。那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我吃了什么迷幻药，而是我里面有个新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啊，它的来源不是人，不是父母亲，也不是马克思思想，更不是哪个发大财的人送给我的礼物，而是天父把那个没有罪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为什么要赐给我们独生子的？他把他自己怎么样装在人的身子里面？今天耶稣基督把他复活的生命也一样装在我们里面，使尽三寸不烂之舌，要他们明白这个反得永生这个得字啊有多重要。
是，
那这样子呢，我们这应该叫什么传福音法？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卖关子传福音法，声东击西传福音法，老王卖瓜传福音法，就算是搞一个段落。刚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那阿鬼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聊呗。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